你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是何其的宝贵，更是何其的奇妙。主，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聆听，这样就使到我们愚蒙的人得着智慧，明白你的真理，得着生命的话语。我们交托你，愿你带领，但愿今天讲的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那就是早知道。早知道这个主题，其实我是在上个礼拜应该讲的但是因为我上个礼拜中 COVID， 所以呢就不能够讲。如果我早知道我会中 COVID， 那我就不会安排上个礼拜，就会安排这个礼拜。不然呢，我的同工很提心吊胆因为林牧师最近变成林黛玉常常生病，常常突然间不见所以他们要代替我的位置，所以讲到可能很有压力。但是如果早知道的话呢，我就不会安排上个礼拜。早知道常常都是令人感到说很哀婉，早知道其实早知道这句话是马后炮我早知道我就会这样做，这个就是马后炮。其实如果我们在几个礼拜前，如果我们有看报章在报道一件让我们满城吵得好像沸沸扬扬的那个萨蛇事件，大家知道吗？萨蛇之剑，就是有一位小贩好心的小贩看到一只蟒蛇，结果呢他为了公众的安全就把它杀了那他杀了这只蛇蟒蛇咒，哪里知道惹上官司，被罚款1000元。哎呀，哇，这个是真的是，如果我是那个小贩，我心里就会想，早知道我就不要杀这只蛇，早知道我就不会要他的命，饶他一命，或者早知道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不会上报吗？就不会杀他，就会上报。早知道，哎呀，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是早知道的事情。其实我们在想，这个小贩他的早知道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是有很多时候早知道的事情呢，是令我们感到所谓的意味非常令人遗憾终身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说，有的人因为什么酒驾喝醉酒驾车，结果造成死亡，把人撞死，这个是所谓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悲哀。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醉酒驾车，对吗？或者是有一些父母因为贪那个时间快点下去楼下去买东西，留下他的婴孩在家里面，结果呢他的孩子小孩子因为好奇爬上楼这个所谓的窗，然后跌下去跌死了。早知道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对吗？很多时候早知道令我们感到非常揪心，或者是非常的难过。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早知道，但是结果呢我们却让它发生，以致我们遗憾终生，后悔莫及。早知道很多东西都是早知道的，但是我们却偏偏跟他度丢炸灾我就慢慢走早知道我就不用这样做嘛。广东话也是讲早知道，早知道哇炸灾我就不这样做啊。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早知道，很多时候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懊悔。圣经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2章1节也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不懂大家读得出他的经文里面的意思吗？我想今天就是借助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知道早知道这个事情，以致我们就早早的来认识以及侍奉这位伟大的真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如果大家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每一年圣诞节我们都在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环节，就好像那个酒店的或者是店主就是这位所谓的老板，这老板的心态，如果他早知道的话他就不会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我用了一些的比较重的字眼，就是早知道神学，早知道神学，这个比较重的字眼，让大家知道早知道的神学就引出，如果这个店主早知道的话那就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当时奥古斯都他颁下了一个指令，那么叫天下的人都上名这个报名上册，而玛利亚跟他所聘的妻子，就是约瑟跟他所聘的妻子，就一同上去登记户口。可是当他们抵达他们的家乡的时候呢，竟然没有客店可以让他们过夜，反而要跟这个畜生一起同睡。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犹太背景，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马槽。我们现在我们的所设计的马槽的婴孩，那个是非常漂亮的。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马槽呢，就是饲养牛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棚，是一个非常低贱的地方。我们讲说这个客店是真的是旅店吗？我们不要想到我们今天有什么 Cotton Hotel 啊，或者是香格里拉 Hotel， 没这事啊，当时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讲的是客店呢，基本上当时是非常落魄的地方。你知道伯利恒是一个小地方，当时呢又在过这个住棚街，又有这个一起上这个一起报名上册，所以很多人就涌进这个小地方，以致这个地方挤得水泄不通，很多所以已经所谓的该住的地方已经住满了，所以呢他们就临时所谓的搭一些棚在当中。那么现在呢连棚大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讲说都满了。所以我们想约瑟跟玛利亚大概呢他是住在所谓的山洞的里面，就是跟牛羊在一起。如果我们看第六节圣经，如果我们看到六节这边讲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这边写他说 the days were complete by her, for her to give birth， 这里所谓的他要产期到了，不是他讲就单单讲他十月怀胎的时间到了，不是，不单单是讲他的时间要生产了，他所讲的是一个 fulfillment， 就是一个时间到了，不是单单他的产期，是上帝所预言的时间到了，就好像加拉太书那边所讲的极致时候满足，意思就是说他的时机成熟了，耶稣基督就降生。大家知道吗？耶稣基督被预言降生的那个 percentage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如果大家去看就预言耶稣基督的 percentage， 它的准确性呢，如果你要把所有圣经里面所预言耶稣基督的那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话呢，它的发现率是小于 1.125 千万亿分之一。多少我不知道，大家算一下，很低啊。而且不单说你要预言这个东西会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单单这样低的那个准确性，而且呢还有那个时间要这么刚刚好，它的地点要刚刚好，那就是超越想象。耶稣基督是被预言而降生的，所以这位被预言而降生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我们讲是他是世人的救主。他竟然什么呢？连一个临时大棚的地方都没有，必须住在所谓的山洞的里面，没有皇宫，没有旅店，没有屋子可以住，基督生在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路加福音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耶稣住在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有人讲耶稣基督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而是什么穷二代。约瑟跟玛利亚非常的穷，他是一穷二白，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来到这个世上。我想没有一个婴孩 会想要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巴赫莱告诉我们，这位解经家，他说客店没有地方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的里面，已经预言他什么？他将来的遭遇将是什么？他将来的遭遇是什么呢？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除此之外他一无是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讲说什么？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耶稣基督竟然就是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为了要进入世人的心中，但是世人一直什么气绝他，排斥他，但是呢我们的主还是来了。所以因为有圣诞节，那位客店的老板如果他早知道耶稣就是基督的话，那么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你想想他的心态是什么？如果你是那位老板，或者是你是那位客店的所谓的负责人，你的心态是什么？有一个佚名的一个诗人这样写了这一首诗，大家看看呢，这首诗很特别哦。他预言那个客店老板的心态，他讲什么呢？怎么办呢？店里钱满了，伯利恒没有见过这种事。当然咯，如果我早知道他是何方神圣，那晚生在这里的是那号人物，我一定把整个店给翻过来，把其他的人全部赶进马厩里面。如果他再度光临，告诉他整个店全是他的，以作为补偿。哎呀呀，竟然错过这个，错失这个机会。这家店原本可以变成此地最风光的地方，是什么？弥赛亚的圣诞生地。我早知道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好像这个客店的老板，哎呀呀，早知道我就迎接这位所谓世人的救主弥赛亚来到我的客店里面住啊。我想今天我们大概都可能都会像这个客店的老板啊，早知道。我在想如今你是怎么样看待对待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是怎么样的？我讲你，这个你我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非基督徒，一种是基督徒。我们先讲非基督徒，我们在当中有没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吧？应该会有。当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就可能会像当年的老板一样，哎呀，早知道上帝变成人来到世间除去人的罪恶的那位救主，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整个殿给翻过来，那么迎接这位救主的降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今天你就听到了，你早知道了，听见了这个消息，你应该什么？应该向这个客店的老板说，如果早知道我就会把耶稣什么接近我的新房的里面。我们讲说客店没有地方，可能就是指新房可以把耶稣基督接近新房里面，我就不会错失那个机会。我早知道耶稣是救主，你今天会怎么样做？按照圣经讲，耶稣就是那位救主啊。如果你现在早已经知道的，你会怎么样做？我们应该不要像这个老板错失这个机会吧。另外一个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迎接圣诞呢？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把耶稣基督接进心的里面，但是是否我们每一年过圣诞，我们还是把耶稣基督留在马槽里面呢？我们每一天会不会与耶稣说话？我们每一天会不会理受耶稣基督的感受啊？理会耶稣基督的感受？我们是不是把他当作君王那个君王来敬拜？我们是不是把他当作是我们的救主，以致我们常常每一天存感恩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否把他当作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来向他询问有关于生命的事情？基督徒，我们是否是这样做？我们是否是每一天跟耶稣说话， 每一天理会他的感受，每一天把他当作君王来敬拜，每一天，每一天，因为他是伟大的君王。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好像对祷告不理不睬，我们对他的话语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放在马槽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行起，让我们行起，不要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审判的主，那时候你就说，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对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早已经知道他就是救主，你今天不把他常常接近你的心里面，那么我们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求神帮助我。第二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在早知道的这个神学观念的里面，其实这个客店的老板讲得明白一点，他应该早就知道。我们跟他讲第一点是，如果他知道他就把耶稣基督接进来哦。但是其实按照经文的讲法，他什么，他应该早就知道的，早知道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背景呢，这个客店老板应该早知道。我们会不会觉得那个佚名的诗人他写的比较过分一点？其实不是，不然一点都不过。因为在当时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在整个的犹太人，他们都大概很盼望一位仁义的君王要降临。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已经大概有听闻有一位仁义的君王要降临，要来什么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罗马的政权，在当时已经有了。请大家看那个路加福音二章第一节，那说那里知道哦，那时有义子从奥古斯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其实大家知道吗，登记户口是罗马帝国每14年一次进行的事情，每14年他一次要进行人口调查。大家知道人口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每一次人口调查的时候就是要征税啊， income tax 啊，给多一点点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政府征税和征兵啊，这是通常都是这样。表面看起来是奥古斯都颁发的指令，但是从上帝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上帝让这个利用这个奥古斯都的这个颁发的这个命令呢，那么以致来完成他的预言，他的旨意，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颁发下来的命令之后呢，我们看到说约瑟跟玛利亚从拿撒勒城走了128公里来到伯利恒的这个小地方，这么远的地方大概3-4千的路程，所以让约瑟跟玛利亚来到这个伯利恒。那么大家一想到伯利恒的时候，你就想到米迦书第5:2的时候的、伯利恒你不是最小的，为什么一位永恒的君王要来到这个地方啊？已经预言了。所以奥古斯都好像他很了不起，好像说这是他颁发的这个指令，但是其实在几百年前上帝已经预言，应该是早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么让玛利亚跟约瑟来到伯利恒，在旧约圣经里面总共有60多次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店主可能他没有什么时间读圣经哦，可能但是他总应该会听过吧哦。再加上如果我们知道啊，东方的博士啊，他们有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结果呢，他们就问希律王，他说希律王啊，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特来朝拜他。那么希律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的心也不安。结果呢，希律王找了谁来？ 找了祭司长和民间的这个经学家来，他问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这个是不是早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他问谁？他问的是祭司长和民间的这个经学家，就是那些文士。其实这件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老早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全地，这个我们所说的，我们看到说这些祭司呢，祭司长可能会离这个所谓的民众会远一点点，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生活的。但是那些民间的经学家，就是文士，其实就应该跟我们人民有很靠近的那些。他们，我想这些经学家呢，就是有空没有空就去阿昆罗地啊，或者 Toastbook 啊，前面拉戈壁啊，谈谈一下，到底这个民间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都会去聊聊，坐坐聊聊。如果大家在上一个月，如果你去戈壁点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大家都聊一件事情。上个月聊什么事情？聊以哈战争啊，对吧？以色列为什么打哈马斯？哎呀，大家都讲，哈马斯这个恐怖分子不应该来炸以色列，那以色列还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哇，结果呢，死到很多的那个无辜的人受伤。戈壁点的人，都讲的嘞。大家有没有？你们真的对政治冷感？我们都应该会谈一点啊，这些东西会讲嘛，对吧？你拉戈壁的时候就是阿昆罗地啊，讲一下嘛，对不对？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民间的这些经学家，他们其实在民间里面其实都讨论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到底他是谁，是什么？地点应该是在伯利恒啊，大家都讲的，大家都知道的哦。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店主这么糊涂，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或者是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说他没有空读圣经，但是听也应该有听闻啊。当时的确有很多人上这个报名上册，因为在住棚街很多人，伯利恒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可能爆满了人。我想这个客店的老板太忙了，对吗？太忙了，忙着招呼客人，忙着做其他的事情，以致呢我们看到他什么，他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而且降生在伯利恒，而且降生在可能就是他的客店的里面。但是他却错失这个机会。今天我在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新来的朋友，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短暂的事情，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是得不赏赐的事情。相信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百货公司呢，都已经张灯结彩的，已经什么，已经要铺张要迎接圣诞。其实大家都知道外面所庆祝的圣诞是没有耶稣的，是什么？是圣诞老人，是礼物，圣诞礼物，那个是空的。而大家有走过我们这个很大的那个布条吗？有没有？我们外面有一个布条，请大家等一下散会后去看，那个布条写什么？ Fake Christmas， 就是说假的 Christmas 啊。其实我们那个布条，其实我每一次都很盼望他换一个布条来看，因为那个负责布条的人他真的非常用心了解所谓的整个的政局或者时事，他把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假的圣诞。如果你只是为了要礼物、圣诞老人或者其他的东西，而不是耶稣的话，你就忽略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好像这个老板一样，太忙了，忙做其他的事情，甚至是忘记了。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在第七节说，因为店里没有地方，而店里没有地方，他讲说 这边讲说 there was no room for them to in the inn. No room, 可能就是没有地方，也可能是没有房间，也可能是什么？没有机会啊。他什么？失去了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诞生的机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的里面要进入圣诞节第二个礼拜，我们重新思考，如果我们早知道耶稣是那位圣诞的主，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他接进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身为基督的，愿不愿意把他当作是君王这样的虔诚来朝拜他？这样我们所过的这个圣诞就有意义了。就像我刚才开始所说的，早知道的那个引言，早知道的话，那个撒蛇的那个所谓的小贩呢，他如果早知道会罚款，那就不做了。但是罚款1000年也算是小事，差不多了哈，1000年算就不是很大事情。或者我们醉酒驾车撞死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早知道我不会做，但是即使你做了严重，但是也不过是今生的事罢了。但是如果你早知道耶稣是那位诞生在世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不接待他，那不单单是今生的事情，而是永恒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不是救主，他就是那位审判人的主。你在早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迎接他，也没有接受他，像我想这个早知道的遗憾呢，是比撞车或者是孩子坠楼的事情严重的百倍。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从圣经里面再次来理解主的话，我们就更虔诚的来迎接这个圣诞的来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我们心里感到安慰，我们的主竟然如此的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事件其实在旧约圣经已经老早预言，这已经是早知道的事情。但愿我们现今明白的时候，我们不再迟疑，把耶稣基督接进我们的心房的里面，我们不再对他说我没有心，没有空为你。主啊，我们求你引导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